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很高兴和您共度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的时间。在今天节目里，麦思佳和心理学博士夏言牧师要继续来谈帮助孩子探索兴趣。在上一次的节目里，夏言牧师谈到了有很多家长本身呢，自己也不是很了解自己的兴趣，所以呢，他介绍了大人探索兴趣的方法，让父母先学会。那么父母学会了呢，就能够帮助孩子找到真正的兴趣，那么这件事情做起来也就不困难了。那么今天呢，夏牧师要以他自己家庭做例子，来谈一谈他们是怎样发现孩子兴趣的线索，然后他们加强发展。我希望您也可以留心孩子喜欢做的事，因为这也许就是一个探索孩子兴趣的线索。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听夏言牧师的谈话。
箴言22:6，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爸爸妈妈引导孩子更卓越。夏言牧师您好。
世佳你好。
非常谢谢您再一次来到节目里哦，跟我们谈探索孩子的兴趣这一个话题。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重要。在上一次的节目里，夏言牧师跟我们谈到了父母要先知道自己的兴趣，父母知道探索兴趣是怎样的一个路径，然后呢自己也有探索的经验，这样子呢来帮助孩子就更容易更好了。
对的，
在上一次夏言牧师跟我们谈到了父母呢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很清楚自己的兴趣，那么也有一部分可能不是十分的了解。夏言牧师提供了一个方法，让我们可以去遵行，可以在神的面前祷告，清楚明白神给我们的恩赐是什么。在今天的节目里，我想我们就要来谈一谈，在父母有过这样子的一个探索的经验之后，怎么来帮助孩子能够找到他们的兴趣。因为我们知道一个靠着兴趣支撑的工作也好，事业也好，是能够持续的，让我们的孩子一生呢都能够活的是很有意义，自己也很喜欢他所选择的工作、课业、专业，我觉得这个都很重要的。所以我想请夏言牧师再来跟我们谈一谈。
好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注意的事情。在过去的研究和所有的记录当中，我们都会发现一个人他的兴趣和他未来的工作和未来他要走的路都相符的话，整个的他的工作的效果会比较好，他的生活他的日子都会比较快乐。所以在对大学生的研究当中，我们就发现如果大学生他念这个专业，他的兴趣也在这方面，他的成绩就会比较好，然后他会过得比较快乐，他的辍学率，就是说他中间就读不下去的机会减少很多。
是，
所以在许多做心理辅导的机构和学校的最后的一些结论都讲说，热情和兴趣的强度几乎可以来预测一个孩子他在这个学业或在这个学校里头他的表现的好坏的一个关键。如果他真正很有兴趣，这个孩子他的成绩不会坏到哪里。但如果他对这一方面真的就是没有兴趣，比如说这是医学院，但是他没有兴趣，是他爸爸叫他考，他也够聪明，所以他可以考上，但他就是只是喜欢音乐，只是喜欢艺术东西，那关于什么大体解剖啊其他东西，他就只过关就算了。
是，
所以如果他没有兴趣，他的学业的表现就有时候只是挂在那里，
嗯嗯，
就不容易做得非常好。
像严牧师您这样说呢，会让我觉得好像也是一种人才的浪费了、
很可惜，
我觉得很可惜，而且年轻岁月就这么在自己不喜欢的领域里面就消耗掉了、所以真的是探索到孩子的兴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对孩子他将来过的日子他是不是快乐、或者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他将来是不是可以避免这种忧郁症、或者其他心理方面的问题，都影响很大。
是，
如果他读的书是他喜欢的、让他读得很开心，然后读得又很好、然后有很多的鼓励，他自然在各方面都发育得很好。
是是。
但如果他一直读他不喜欢的，读了半天他又不是很想读，也就读不好、然后家里头责备别人看不起他，他很多时候不知不觉会掉到一些其他情绪的困扰里头去，那就对孩子是一个伤害，对父母同样是一个折磨。
是是是。所以我想怎么样去发掘孩子的兴趣，从幼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能够有一点个线索可循？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中国人说小孩子不要几岁的时候，他们有时候让他们去抓什么东西，就说
抓猪仔，对对对，这个要笔呀、还有钱啊，
笔墨纸砚什么东西，
看他要去抓哪一样东西、就是、听起来这个方式并不太科学。
事实上我们也同、同意不是很科学，但在某种程度里头，有时候好像有些孩子他很有概念的，他很直觉，他就选一些很特别的。
是，
可能对于 60% 的人可能都不够准确，但对于少数很有特别的那个，他真的就选得很准。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举个例子，我现在自己有三个孙子，
是
7岁、5岁和3岁。那7岁也只有上2年级小学2年级。
您这位做爷爷的，您看出来什么端倪吗？
就看出来一些端倪、因为三个孩子后来就发现三个孩子都不同的个性。他们现在我的儿子就把这三个孙子都摆在是一个双语学校，就是英文和中文同时教的一个学校里头、所以他们每一天都要学中文学英文。当然老幺还没有进去，老大老二有、然后也学其他的科学各方面。那我们就发现老大对某些东西有兴趣，老二对某些东西有另外的兴趣。
所以就已经
我们就看见不同
出来不同了。
对，举个例子，比如说最近我的儿子就开始让大概今年开始让他们去除了上课以外让他们去学钢琴。那老大钢琴也可以弹，因为老大7岁，所以领悟力比较强。
是，
所以教他他很容易能够上手。但是发现他并不真的那么，我不知道怎么讲，说不那么用心或者不那么有 gift。
那就是我们上一次提到的，就是哦，爸爸妈妈你们要我学我就学了，照你们的意思我也弹一弹了。
对，所以他就噔噔就可以弹好，他可以很快的弹好。
是，
那老二因为只有5岁，所以动作各方面都慢，但老二我们就发现他很喜欢弹钢琴。所以而且他弹了之后他有时候他就记起来，他就不用看谱就可以弹。然后他有机会的时候他可以自己去摸一摸钢琴。
所以他有兴趣，你们没有要叫他去弹的时候他还自己也去弹了。
对，他有时候自己去摸一摸。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在旁边看说当然还不敢那么快说他一定要怎么样。
是，
但就觉得所谓对音乐的方面，就是第二个孙子他可能比较强一些。但是老大在另外一方面有兴趣。举个例子，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个头都比较小，
是，
所以就希望他们能够多吃多运动，长得比较大。
打篮球可以长高一点。
对，打篮球，但他们现在7岁5岁，那打篮球那抱个球都还抱不动。所以就让他们踢那种他们叫做 soccer， 就是足球，有点英国式的
足球。
对，那老大动作快，所以跑得快。那老二动作慢，就跑不快。但是发现老大的动作除了快以外，他有时候他有一些基本动作就已经在那里，比如说。他们两队在比赛，他们原则上每个礼拜要练个2次，然后比赛1次。然后每次比赛的时候，我儿子就会把他们比赛的东西录起来，最后让我们看。就发现那个，因为他们都还是8岁以下，他们这一现在一个阶段就是8岁以下是一个队。
是。
所以就发现老大老二在同一个队。那老大往往在很前面，就是属于冲锋陷阵，就是属于这种得分型的部分。老二就在后头，就跟着慢慢走。但是老大就是也并不真的那么灵巧，但是这里头牵涉到我们说怎么样帮助孩子去 培养或者去寻找他的兴趣，父母亲扮演一个角色。事实上他们去年就开始踢 soccer， 好像他们也没踢进几球。然后我儿子就觉得说，这样子好像小孩子也有一些挫折感，大人也觉得很无聊，所以现在我儿子
时间也浪费了，
对，也浪费。所以我儿子每一次他们踢球之前的半个小时，就带他们到球场上先暖身一下子，先活动一下子，然后教他们说，踢 soccer 一个重点就是你一定看到球的时候想办法就踢到它，你一定要踢到球，因为你踢不到球就都白搭了。那第一个你要踢到球，第二个你要把球踢进去，而且要踢到你要得分的，不要踢到自己的边。所以后来像最近几次，我们那个老大就可以每一场球赛都进了两分四分，就踢了很多，
不错。
然后当有别人挡他的时候，他会我们他们叫做dribble， 就是说他会带球过人，就是说才七岁，
是
我们都很好奇说他会运球，他会做一些东西。
是
那老二就比较没有这个，因为他体能不够，
是，
但发现他也有他的特色，就是他比较聪明，他会去察言观色，去看可能球场出现在哪里，他就站个固定的点，等到球出现在哪里，他就一球把它递进去。
那夏言牧师，您觉得就是做父母的在旁边观察孩子，不论是运动或者是其他方面，像弹钢琴、音乐这方面，父母亲观察到一些什么不同的特点，这个可能是要留意他会是一个兴趣的所在了。
对，是一个可能性。
是，那么五岁七岁他们这样子表现出来的不同，我想是不是就能够根据五岁七岁的表现，父母怎么样能够再去肯定说这是他的兴趣，从这些兴趣当中我们也可以知道这是他的天分。
所以这是一个 journey， 是一个旅程， 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那对于一个孩子，他在小学的话，原则上我们觉得说他还没有那么快定型。
定型，是。
所以我们常常举个例子，比如说小孩子他们喜欢玩某些游戏啊，或者一些活动，那但是他长大之后他不一定要玩，所以这段时间只是让我们开始慢慢警觉说他在某一方面，对，某一方面有线索，比如说他是运动方面有线索，不一定只在足球，他对音乐有兴趣，不一定只在钢琴。
所以一开始小孩子的展现会是很多方面的，
多方面
还没定型。那么通常到什么时候父母可以说啊，应该开始好好的培养支持他发展他的兴趣？
一般来讲从这三五岁开始就可以慢慢的来去了解之后，那我们还是蛮鼓励，就是在小学和中学之前，或者说中学这个阶段，帮助孩子先广泛的去涉猎一些各种可能性。因为很多时候他觉得喜欢这个，然后隔一段时间你让他试另外一个，他发现更喜欢那个。所以不要把他太快的限制在一个很窄的范围。所以让他多去涉猎一些。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做父母亲也需要能够警觉，这个我们说这个时代钱不是万能，但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能。所以他喜欢一个将来是没有办法养活自己的，这也是让我们很头痛。所以怎么样帮助他的兴趣跟未来他的发展，或者他的事业，他的前途能够连接得上会更理想。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先让他去接触一些，然后我们慢慢的鼓励他们在这个接触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运动让他接触两三种，然后音乐的方面让他接触，一个是乐器的部分，
是
另外一个就是也鼓励他能不能唱歌。一般来讲虽然乐器方面大家都很羡慕，但事实上真正赚钱最多的是谁？唱歌的。
是，就是说涉猎不同的兴趣，让他很广泛的去参与。
城市天空，小麻雀累不累？你眼中的世界是不是很特别？我也好想飞，可是我不是蝴蝶，在树的上面看着蓝天，有没有新的发现？ 倾听陪伴我的童年，飞到我的图画里面。哦，我的小麻雀，它飞过彩虹花园，看看美丽的蝴蝶。我心中充满感谢，注视那么的美，我们都会慢慢的发现。
我们现在讲的有一些是说，哦，将来我们长大你知道，都是有一些是专业，那么你还有除了专业你还有什么是兴趣，这两个是不同的。那么我们怎么样从他们的兴趣能够发展，帮助他们成为他们的专业？
所以这就是做父母亲就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引导的角色。因为孩子他兴趣他就兴趣，但是他可能缺了后面的部分。我们说一个单单是兴趣还是不够的，因为他可能只是三分钟的热度。发现兴趣之后，他需要一个漫长而且要积极投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阶段，就帮助他 develop， 帮助他把这个兴趣更全面的去成熟起来，让他能够真正的能够投入功夫，能够真正的下功夫去在这个方面。因为如果他没有努力，光是兴趣光是热爱还是不够的。因为许多时候许多人他们热爱很多事情，但是他并没有做得很好，他不擅长他的热爱。所以我们需要鼓励孩子找到几个兴趣之后开始练习，能够 focus， 能够专心下去，下苦功夫需要不断的练习，去真正的去研究，需要去上很多的课，需要经过，包括如果是运动的话，他除了运动以外，他可能还需要加上他们叫做重量训练，他的肌肉他的体能的训练。所以许多的人在这个时代我们发现他喜欢很多东西但不擅长，但有一些人他们喜欢的东西他花了足够的功夫下去之后，他可以擅长把他的兴趣发展成为他的事业他的专业。
是，那么讲到这里呢，就会让我想到就是刚才夏言牧师您提到的，他有兴趣我们要把它变成专业，需要下苦功夫，能够培养，能够让他更激进，就让我想到这个就是跟教育连结了。如果我们在中学的时期可以发现孩子他的兴趣，他已经展现出来对某一些事物有特别的专注力，有特别的耐力，而且能够自己主动去磨练练习，那么我们可以看见他是有这个兴趣。那所以这样子呢，是不是就让我们看见在孩子接受教育的时候，我们可以对他有一个选择，就是选择他自己我们已经看见到的他有兴趣的事情。
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如果他的兴趣可以跟他整个在这种求学的过程当中可以结合起来的话，会是一个非常理想。
您刚才跟我们提到这个成绩会很好，辍学率也会比较低，这个呢我们就要再回过头来谈谈父母了那么比较现实实际的情况就是父母您是不是放手让孩子选择你已经看见他有兴趣的这一方面的天分？
对，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话题。事实上就在昨天晚上我跟我儿子孙子一起吃饭的时候，因为看见我那个大孙子吃饭，他就吃的，事实上我们已经跟他一起吃饭吃了，他七岁，我们已经跟他一起吃七年，就发现他吃饭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他就喜欢吃的很快，吃的很猛，吃的很，常常我一直跟他讲说 slow down， 你慢一点，你要有一点，
他也不会细嚼慢咽。
对，那后来
他是狼吞虎咽，
狼吞虎咽。我常常说你这样出去吃好像别人觉得你们家没有饭吃，好久没有吃，好像你快要饿死的感觉。但昨天我突然有个感觉，我就跟我儿子讲，我说在他的身上我突然觉得会不会他有可能有一些这种职业这种运动员的一些特质。
是
因为职业运动员他们因为他们的工作，因为他们的运动的需要，他们往往吃得快，吃的量大，而吃得很猛。那我看我那个大孙他的平常的运动各方面，以前就觉得说哦他很快，然后吃饭很猛，这两个我一直斗不起来。但昨天一看我就说，将来有一天他如果要考虑走这种方面的话，我们是不是愿意
支持
是不是放手？
是
支持和放手有几种可能，一个就是说让他走全部的职业，另外一个就是说鼓励他比如说往大学这种运动系或者这种他们有这种 运动伤害或者运动心理学，
是是，
就是把学术跟这种运动整合起来，
嗯，
他有这方面专业的时候就更棒。
是是，
当然有人开玩笑说，夏牧师你拿一个博士你的薪水有多少？他说如果你去看他们美国人打那个 NBA，
嗯，
美国的这个篮球
了了，
他们一年的薪水都是你恐怕一辈子都赚不到的。所以这里头也是一个蛮有意思，就是说如果他真正有这方面的天分，兴趣和恩赐，
嗯，
也有各方面的装备，他将来要走这个，我们是不是愿意放手？
是
而且事实上可能我们觉得说啊，做那个有什么出息，他可能一年赚的钱比我们一辈子赚的钱都多，
但是我想这个是他天分的发挥。
对，
是吗？在
天分的部分，
他这一个领域里面他能够发挥他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我想这个是很重要，
非常重要。
是，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当然父母你一定要支持，我们谈了就是你是不是放手，其实也就是你是不是支持他，
支持他。
那么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父母还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得陪伴着他下苦功，
下苦功
是
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看到许多这种成功的，不论是溜冰的或者篮球的或者游泳的，
嗯，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那父母亲几乎是某种程度几乎是全时间陪他们，
是
去上课，
嗯嗯，
去找老师，去参加游泳队。
嗯嗯，
你有没有想象说如果冬天早上四点钟要起来，
嗯，
要去游泳，你觉得你受得了受不了？
嗯嗯，
大部分都会觉得说冬天早上四点疯了，那么暖的被窝你就要跳出来。
是是，
但他说如果你真的帮孩子报名了一个游泳队，然后发现所有的游泳队二十几个人四点钟都已经到那里，然后大家游得很开心，然后又聊天很开心，然后几个礼拜之后你的孩子觉得四点钟起来本来就这样的，他觉得很开心，
习惯。
所以父母亲需要花时间去找能够适合孩子的一个学习和成长的环境，要陪他鼓励他，有时候孩子难免会累，或者有时候不舒服，或者有时候他们正在成长，有时候情绪变化，所以鼓励他，伴着他，帮着他，让他一步步的走下去。
是，
这个是一个关键，
是父母是一个关键人物。
对，父母是关键。
是，我想非常谢谢夏言牧师您跟我们谈到了这个父母帮助孩子去探索兴趣，去发展他的兴趣，成为他的专业。您也根据您自己亲身生活家庭的例子呢，让我们实在觉得非常的受益，而且是非常实际上呢，可以给我们一些很清楚的在生活上的一些帮助。我们非常谢谢夏言牧师在这两次的节目里面跟我们谈到父母帮助孩子去探索兴趣，谢谢您。
不客气，谢谢你。
已经知道我，我还在幕府中，你为我运筹帷幄，在我还不晓得，你已用此生爱锁，你已用慈爱的双手为我爱量身定做，量身定。 身定做的爱，穿越时空，千古不改。量身定做。
广播电台正在播出《幸福满家园》节目。
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什么想要更多了解的事，欢迎您跟我们联系。
您可以把问题用 email 发给我们。
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幸福@良友.net。
幸福@良友.net。您也可以发短信给我们。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
123229966122。
请注明幸福，这样我们就可以收到了。
谢谢您，愿神赐福给您。
愿神赐福给您。
一个母亲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在消极混乱的世界里，培养出积极上进的孩子。
上帝差遣的天使，使我生命喜乐洋溢。
在夏野牧师的家，他们每个孙子都是不一样的。您是不是也留意到您的孩子他的特点？做父母的千万不要要求孩子跟自己一样，每个人都有他独特的天分。在下一次的节目里，麦斯家请到的是心理学博士叶延伟英来谈八大多元智能，这也就是呢每个人的智能不同。那么现在科学已经研究出来，在八大智能的范畴之内，那么除了 IQ 还有其他同样价值的智能。我希望您也能够继续按时收听幸福买家园节目。叶延伟英博士他会一一的介绍这八种不同的智能，所以您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么今天我们的幸福买家园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了。麦斯家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家就有甜蜜。
每个人关注，家就有幸福。